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从不丢弃我们。主啊，无论我们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我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你，就没有哪一个环境是不能过去的。只要我们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跟目标，我们就会一直的相信你，一直的愿意顺服你，也可以一直的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从始至终都来对我们说话，彰显你自己，显明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OK， 我们请玛丽姐妹先来为我们唱一首诗，仰望新耶路撒冷。
主啊，赞美你，谢谢你把那新耶路撒冷圣城要预备做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 是一群在你命定当中被你预定要做心腹的人。主啊，赞美你，求你在我们里面继续建造那新耶路撒冷圣城。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景况。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对你有何等大的盼望。哦，赞美耶稣。当我跑进跑道路，打过当大的内障，离别世界和他一起的歌唱，我就要再回去人并相救，住在大歌唱，在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万众欢呼同饮时，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提颂之唱歌赞那正是大军登基时，在新耶路撒冷。虽然道路有时难行，使我腿酸手下垂，虽然难免流泪，难免心痛疼，但我欣然相信追随你，我不就要领会在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万众欢呼同饮时，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提颂之唱歌赞那正是大军登基时，在新耶路撒冷。今在异地寄居做客，难受受困仍欢唱，因我不久必到更美的天城，亲朋那一世所悲伤，但我天天的仰望乃在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万众欢呼同饮时，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提颂之唱歌赞那正是大军登基时，在新耶路撒冷。 我今斗钱不是大空奔跑，不是无目标，乃是要身上好，追求身见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目标直奔跑，要到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万众欢呼，同一时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提总之唱和赞，那正是大权等起时，在于新耶路撒冷。当我最后告别之后，泪痕也都擦干净，我心更要跳动，我不能再等，我别掩饰，我别欢呼，我要与主同高兴，在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万众欢呼同一时，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正当总之唱和散，那正是大军登基时，在新耶路撒冷，正当圣徒大队回家，万众欢呼同一时，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手提总之唱和散，那正是大军登基时，在新耶路撒冷。
阿门，阿门，赞美主，赞美主。这个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特别是经历过主、经历过主的人，都觉得都会深深相信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确实存在，是我们有一天要到的地方，也是目前我们在世上的盼望。因为想到那一天在那么美好的地方，今天在世上的劳苦患难，或者是生病，或者是遭遇到莫名其妙的逼迫，无论是什么事，这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盼望。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诗篇十七篇。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五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等一下也会有领圣餐。那我们先打开圣经来看诗篇十七篇。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我们最近都很忙很忙，忙于陈医生的看医生做手术，他两天前刚做完脊椎的手术，现在还在医院当中，所以我们都轮流要去陪他，是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诗篇十七篇我还是看了好几遍好几遍。顺便讲一下，感谢主陈医生恢复得挺好，只是有一样一样的术后 特别是这种颈椎术后的必然会出现的一些不舒服，但是神也给他一样一样的解决。所以谢谢大家的祷告，一切都还在恢复当中，但是总的情况是非常好，可能过一两天就可以转到那个康复中心。他问我们要不要直接回家，还是要去康复中心，那边有很多人可以帮他做术后康复的锻炼啊，做一些运动啊等等，会有很多人照顾他。那我们说他自己也说好，我们也觉得挺好的，所以也请大家代祷能够有一个他最合适的地方，可能会去一两周这样。 OK， 好，那我们回到诗篇十七篇，我看了好多遍，看到这个就是大卫的，可以说是一个祷告的诗篇。他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彻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这是几节。大卫是在处于一种被敌人追赶逼迫，他向神呼求，求主拯救他。在这里好像在祷告之前，他先审查自己，我的祷告神会不会听呢？我心里有没有注重罪孽呢？因为另一篇诗篇讲，我若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的祷告，神必不听。所以他好像要先审查一下自己，觉得还好啊，我现在我跟神讲话，我不是用诡诈的嘴唇好像来为自己开脱罪啊，或者是讲一些不实的东西哈，没有。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甚至在夜间，就是夜静更深的时候，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时候，神监察熬炼，也找不出什么。因为我曾经立志叫我的口不要有得罪神的话语，我也不走强暴人的路。所以好像大家觉得我祷告神应该会听，求神要听我的祷告。第五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一节圣经我觉得在这里是在我们的一生中是最重要的。 卫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其中一点，也就是因为他踏定了神的路径，两脚没有滑点。无论他是在牧羊的时候，或者是他在跟强大的敌人战仗的时候，或者是他在被人追杀的时候，他或者是后来他做王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祷告，很多时候他也赞美，很多时候他也哀叹，真是觉得这个日子不容易不容易，我怎么这么惨啊，一波又一波，敌人多得不得了，这个要追他，那个要杀他，那个要害他，有人用嘴唇无中生有讲他的坏话等等。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大卫没有离开神，他踏定主的路径，没有滑跌过，甚至是他犯罪的时候，他犯罪那一刹那，他的确是在黑暗当中，但是他没有要离开神。当拿单来指出他的罪过的时候，他立刻悔改认罪，就是无论他是在守节心庆的时候，或者是他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一旦他知道他的手都是紧紧抓住神，不敢离开。还有后来他第二次要数点以色列人数的时候，这神没有吩咐他，是他自己起意要做这件事，这就得罪了神。所以当神差先知来问他，你要果中饥荒三年呢，还是有瘟疫几个月，或者是要被敌人追打，这三样没有一样是好的，都很痛苦的。你看大卫怎么选，他说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就是受罚的时候，好像一个孩子被父母打一回，放着到手被打，他的手也紧紧抱住父亲或者母亲的腿不敢放。这就是他讨神喜悦的一点。你想当孩子被打的时候，被惩罚的时候，
有一小小孩可怕的事儿，
那假如他一直讲说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他紧紧抱住你的手，你的脚，你说还打得下去吗？ 做父母的心都会软的，何况是满有慈爱的神。神就是喜欢我们一直相信他，一直相信他，不怀疑他的爱，不怀疑啊，不怀疑他的慈爱，一直相信他。在他喜悦的时候，我们很高兴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啊亲近他。当他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因为看想到他不高兴就不敢来了，躲得远远的了，不敢来亲近他，甚至不敢祷告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要得罪他的时候，他不高兴的时候，唯一的地方我们要来的就是回到神子里来，向他认罪悔改，恳求他的赦免，恳求他的赦免。像大卫犯罪之后，他听到先知的责备之后，他扑倒在神的面前哭泣，写了诗篇51篇，恳求神的赦免，恳求神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是的，我错了，我错了， 我得罪你了，我犯了大罪了，但是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求你再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所以我不会再犯错。这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一个会做合神心意祷告的人，就必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我怎么样我都死死的就是要站在这里，我不会跑去别的地方。我们有些人喜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个整天跑来跑去，这个是最不好最不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不是说被拆派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吧，而是这里听听那里看看，整天好像在游佛，在观望，在看，没有他定。我们是要他定，我就在这里了，因为这里有神，这里有神的同在，我就他定在这里了，我两脚站不滑了，不像那些溜冰的一下溜到这里一下溜到那里。再往下看哈，他说，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 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纸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他们瞪着眼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啊，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他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是神自己，他曾经这样应许过，他把我们当作他眼中的瞳人。他会用把我们隐藏在他的翅膀底下。就是在马太福音曾经讲过，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就是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曾经想要像母鸡那样来保护你们，但是那里的人不领情。但是大卫知道他的保护只能是神，只能是我们的主，所以他一切的祷告都是向着神。有时候我们在晃荡当中，我们会想到去求这个去求那个，但是大卫只有一个求告的对象，就是神。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神给的，能够解救他的也唯有神。他讲到敌人怎么凶恶，怎么诡诈，求主使他能够脱离这些恶人。什么这些恶人是什么人呢？14、45节我们来看，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些是世人，可以说是很普通的世人，就是心里没有神。他们活着的目标全都是为这世上的事，使他们能够满足他们的就是金银这些看得见的世上的物质的东西。 那么终日所想的就是如何来获得世上的利益。当他们要截取世上的利益的时候，大家就必定是互相排斥，不是互相推让，而是互相排斥，互相拥挤，然后挤到前面，想要挤到上面，要去得好处，那必然就会要损害别人。你像说，假如是争王，争做王，要争做王，那是不是一定要把对手杀掉？就像扫罗，他知道大卫身上有神的高某，他知道圣灵已经离开他，神已经不喜欢他他的对手就是大卫，神可能要提拔大卫上来做吧。而你看扫罗跟大卫不同的，他大错的特错就是说，他明知这个王位是神给的，他不来求神，他不来讨神的喜悦，而是想要去杀掉对手。因为他心里边没有神，他心里边只有那个王位，所以当一个人还没有还不懂得什么是最宝贵的，还不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就被提拔起来，实在是灾难，真的是悲剧。当扫罗还没有被选出来做王的时候，他好好的，一开始做王他还蛮谦卑的，要是他保持在那个那么不起眼，无声无息，就是最小支派里边的最少最小的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做一个很谦卑的人，那他的结局还会非常好。可惜呢，他虽然当初是谦卑的，但是他不是真的很认识神，不像大卫那么认识神。一当上了王之后，他就好像得到了宝物了，好像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他得到了，反正就把神放在一边了。他一切所做的就是要怎么才能够保住这个王位，而不是要来得神。所以最后就是成为悲剧下场。这就是世人不认识神，心里没有神，那个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世上的事物上边，地位啦、权力啦、金钱啦等等，这些都放在世上边的，没有神，这个就是世人他们所求的。当他们力争要得这些，力争要保住这些的时候，就必定会以别人为仇敌，以那些 跟他的利益有关系的人为仇敌。当他们得到他们所要的，他们有财宝啊，他们有儿有女啊，世上好像众人羡慕的该有的都有了，这些人就一时的满足了，一时的满足了，他们还千方百计想怎么保住他们已经得到的已经有的东西，还想要代代传下去。能够有产业，有金钱传给儿孙固然是好，但当然有时候是非常的不好。有些儿女就争财产，本来是好好的手足，因为争财产都翻脸了，都变成仇人了。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要留给儿女的是什么呢？要那种可以存留到永恒的产业。等到以后到天上，你是个富足的人，就是里边满有耶稣的人，这才是聪明的父母。不只是让孩子要信主，要认识耶稣，还要多多的来得耶稣。当然这就跟内在生活分不开了。所以那种世人不只是很可怜的人，而且他们常常会变成别人的仇敌，就是跟他的利益会有关系，不是你得就是他得的，这种就会有敌人，就会想要啊来害对方。所以我们来想到，就说这些人只是说就是有钱，那为什么会成为好像大卫要求神来救他脱离这些人呢？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变成他的仇敌。六一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体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为什么讨神的喜欢，合神的心意？因为他很聪明，他有神的灵在他里边，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他可以舍弃这地上的一切，为的是要得那个永恒的东西。跟在他见永远的那一刹那， 刹那之间见到主的面，见到他等候已久、想念已久的从未见面的耶稣，你说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喜乐，多么的满足，够了够了够了，我得到了，我看见了，我一生所盼望的得到了，我这一生没有白过。因为世上的那一切等到那一天都不见了，都不见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喜欢什么都来排名排名排名啊，体育的也排名，有钱人也排名，今年首富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第四是谁，首富排名表。那些人只要他假如他没有信耶稣，里边真的没有重生得救，这些人到天上你都见不到，一个也见不到。但是我们在地上都是平平凡凡的，但是却是懂得来要耶稣的，一直追求耶稣的。那一天当我们一上到之间，我们到了另一个，到了另一个世界，假如主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可能一上到之间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到了乐园见到主耶稣了。这就是最后这一节的讲的，哇，那个时候心就满足了，就满足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唱的仰望新耶路撒冷。目前的都会过去，都会过去，都会过去。这首诗歌的第三节特别唱到说，今在异地寄居做客，虽受窘困仍欢畅，因我不久必到更美的天城。亲朋虽以世俗为上，但我天天的仰望乃在新耶路撒冷。我们有些家人，他们可能是第一个信主的，或者是只有他那个小家庭大家是信主的，其他很多亲戚朋友都还没有信主。那但有时候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谈耶稣，不会谈耶稣。就是想，哦，我的儿子上了什么大学啦？哦，我的女儿现在的工作多好多好，一个月有多少钱啊？很多给人讲来讲去，讲的就是这些。他们以世俗为上，因为他们整天心里想的就是这些，追求的就是这些，得以满足的就是这些，就不会谈到耶稣，不会谈到永远的事情。但是我们呢， 要以这些人为偶，他谈什么我们就跟他谈什么，还是赶快要把话题找到耶稣身上来。我自己一定是要耶稣的，我仰望的一定是耶稣的，我仰望的是新耶路撒冷，世上这些东西有吃有穿就好了，不会有什么使得我们太过羡慕。除了我们自己认定要的就是这个，我们正好就是把这些人尽量的带到神这里来。这是有可能的，这是神要做的。今天我儿子还告诉我，就是我媳妇的娘家，她父亲临终的时候，跟他妈跟他太太两个人都信了主，所以走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安详，虽然本来是应该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但是他信主那一天他就看到乐园，所以我想他的心就已经跑到那里去了，所以身体的痛苦对他也不是很痛苦。那么在他的丧礼上边，我把他信主的经过讲出来，把他去世的那个情节多么安详那些都讲出来，很多人听了都很感动。那么当天我也带他的其他的儿女愿意祷告洁至信耶稣，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他们也就是一方面的确觉得不是坏事，另一方面也有点应付事吧。后来我也没有时间牧养他们，但是毕竟因为他们绝过子了，圣灵就可以做工，圣灵就可以做工。所以后来我媳妇的姐姐就真的信的非常的坚定，而且很有精力。接着自己就去向不断的有机会就传福音，有机会就传福音向他的朋友。然后听说最近这几天他的姐夫他的先生就是我媳妇的姐夫遇到一件麻烦事，所以他就叫他说，那主给你解决的，你要信主哦，你要信主哦。我相信他的姐夫看着他的先生看着他的改变，自己也经历到神的恩典，也会接受真心来信主。所以福音的种子我们总是要撒下去，后面的工作就等圣灵来做。我们要一直注目于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那个未来新耶路撒冷里边的福乐。但愿我们认识的人都能够一个一个能够有份。感谢赞美主。所以这篇诗篇我们看到整篇虽然是一个祷告的诗篇，大卫好像在 在向神求着你快点救我，快点救我，快点救我。但是最后这加上他整个就，我的盼望其实是在那一天，是在那里。所以我想祷告到这里，他自己就完全的被释放了，世上的一切都无所谓。赞美主，赞美主，因为毕竟他是心里有神，而且紧紧抓住神踏定他的路径的人，所以神也就一直这样保守他，趁着他一开始心情很不好，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一路一路一路做工，就开他的眼睛。我的盼望是在那里的。像他整个的被释放。好，我们下边还有一点时间，我请安安静静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在这篇诗篇里面所得着的。
牧师好，家人们好，我这个麦克风行吗？声音、
啊、声音很好。
哦，好好好好，感谢主，感谢主，谢谢家人，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我在十七篇当中有几节经文，就是很摸着我，也是我这两周的时间当中，一直也在经历的，其实也是一直在经历的。就是在第三节当中说到，就是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监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后边还有三节经文，就是第七节，求你显出你的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偷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我就在这几节当中读的时候，就不断的去停留，去思想，去等候。我看到就是，第三节当中就说你已经试验我，我就停在你已经试验我的心，监察我，你熬炼我，我就停在这里，停在这里，我就在思想。让我所看到的就是，神已经这样的试验大卫。其实我就在思想的过程当中，我也在经历监察、试验和熬炼。我想我在思想的时候，就是一直看到神他奇妙的爱，他奇妙的爱，神所拣选的器皿，神所拣选的要称为他心腹的，都要经历这个话，都是经历这个试验、监察跟熬炼。而且呢，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大卫非常是一个真的就是非常就是认识神，他知道在熬炼当中怎样的投靠这位神。所以在七节、八节、九节的时候，他如何投靠在神的面前。虽然我看到的是一个他祷告，其实我想这一切他都经历，他都在经历。我就想到就是说，他这里提到的就是他和神保护那些拯救那些就是投靠他的人。所以看到第八节九节的时候吧，他说神是这样的，以为神保护他，他求神保护他， 把他藏在翅膀下，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第九节当中那个恶人呢，就是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哎，那感谢主，就是我在思想的时候，就是大卫可能这篇我因为我不懂我不明白，我去等候，可能这十七篇就是大卫有可能是在被追杀的时候，扫罗追杀呀，追杀他的时候，在这件事情当中他很无辜，因为是他没有什么过失扫罗追杀的，所以呢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经历到这位神，他很经历这位神，经历神对他的监察试验和熬炼。感谢主，就是让我想到，就是他在神怎样试验他呢，就是在他神给他机会，有机会能够杀掉扫罗，但是他却不肯杀，他说我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都在经历监察，也在经历熬炼，其实他被追杀就是神在熬炼他。我在思想的时候，这个熬炼应该是就是我的体会，就是这个熬炼就是那个环境，就是那个十字架，就是那个十字架。而且后面第九节当中的经文就很让我在那里思想，因为那里的仇敌，那里欺压我的恶人，我里面有这个恶人，他就是我里面的东西，就是我里面的老自己，就是我里面那个老我的东西，骄傲的东西，他就是那个恶人，他在欺压我，他在追杀我，要害我。所以这几节经文在我一思想的时候，哦，在搭上这两周的时候，我正在有一点点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就想到说，神他是那么的爱，身让经历这一切乃是神的爱，因为经历这熬炼，经历这样的环境和十字架的时候，是神他丰富的爱，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他要炼净我，能够有他的生命性情，将来好能够进入那个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两周的时候，我就有一些的经历。在这两周之前的周六周日的早上，因为现在我的服侍是在周六和周日，因为我孙子上学上一年级了，只有周六周日他在家，我就周六周日去服侍。所以我以前就是感谢主，就是以前服侍是整天的服侍，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周六周日的服侍。那一天早晨的时候，就是让我到那里去服侍，我家弟兄就我们两个开车吃了点饭，开车就到直奔儿子媳妇家那去。平常的时候吧，每逢我们去的时候，很少就是遇见我儿子在家，因为他得离家很远上班，就是偶尔加了一次加一次，有的时候加了我们先碰不上，但周日时候碰上的时候少。那一天的时候，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到的那里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孙子早早就起来了，中途他就打电话了，早早起来了，这会儿我到一进屋的时候，我就喊我孙子，他在他妈妈屋呢，一看妈妈屋开着门呢，我一进去呢，儿子在卫生间，哦，还是儿子回家了。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就问我小孙子，我说的，我就问他们，儿媳妇就是躺着没起来呢，就是侧着身躺着盖着被，我说。我说吃什么饭呢，我说我现在做饭去，儿媳没有说话，孙子说我吃姜子扎饼，我说你中途打电话，你要说吃吃的，我就中途给你买来，我说现在要吃这个，我说我不知道哪有买的呀，哪有卖的呀。然后他妈妈说的，因为孙子平常不吃这个东西，他不爱吃，所以 他妈妈说的，你就说我吃就行了。哦，我一想，哦，儿媳妇想吃，我说哪里有卖的，我买去。儿媳没有说话，也没说哪里有。然后我就从屋里出来了。在这个期间当中，我的里面发生了问题，我的里面就是我的里面有了问题，我的里面就是哦，我进屋去，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不会到屋里去，因为每天的时候我到哪里去服侍，就是给孩子做饭，做了饭之后吃了，我带孩子出去，或者是上课去，也有周日周六妈妈报的课，或者是到外面去玩。没有到他屋里去过，因为他周六周日的时候在九点半才能醒，才能起来吃饭。我都是做好的时候，然后完了给他坐在锅里头。这一天我看都起来了，我都进屋了。可是我出来的时候，我从屋里出来之后，我里面有问题了。我就想，你怎么不？我进屋里我说话，你怎么不说一声呢？怎么不跟我有个回答？你怎么不说一声话呢？我里面就这样想了，我里面就出现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你拉一个仆人，你请个保姆，你也得起来说句话呀？怎么我进去了，就是头也不回，歪着躺着，也不瞅我，也不说话，我说也不回答。我想着，哎呀，这，我里面就产生了这个东西。就想，好像就是他怎么样，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就是想到，就是说怎，就是我出现这个问题了。当时的时候，我煮了几单之后，我就赶快下去找这个东西，哪儿有卖的？我在我下去的时候，我就赶紧在路上一边走，我就一边上里面回，我就知道我里面的问题。我说主啊，我要上里面回。哦，我里面还是有一个想让人尊敬我的那个心态，还有这个，还是有我是一个长辈，我是一个婆婆，好像媳妇就应该我进去该说一句话，就是这个东西出来。我说主啊，这也是我的东西，我不要。主啊，我把它交给你，我不要。主啊，你怜悯我。我说主啊，把这个东西我交给你，把它拿去，我不要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在神面前，我就边走边上市场上去，因为那里有个菜市场，我就直奔菜市场而去。然后我去菜市场找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我都是买菜市场，我不知道菜市场中有卖这个，我就是一直在，我说只有菜市场我能去，我就去到那里。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找到一份卖姜子的，卖那豆腐脑的，但是没有他说的炸饼。我就打过电话去了，我说的没有那个，我说只有有姜子有什么的，我说要不我就给你买一块别的饼。媳妇儿说你再上大南走，大南走市场的大南边有卖的。我就赶紧上大南门走。这个时候我心里还是又出问题，哎呀，我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吗？免得我在市场上找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里面又出现这个，我又在里面消灭我这个东西，回到里面。我说主啊，不要老是看中媳妇有问题，媳妇有毛病，看出她有毛病就是我的毛病，他有毛病就是我有问题，我看着他有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主啊，你快救我，我把这些都交给你。我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吧，买回来的时候吧，家里发生了一点事情。哎，我一进家的时候吧，问题不对头，儿子也不高兴，儿子下去了。我进楼梯的时候遇见他，我也给他买了一份那个豆浆，他不要。然后我一看不对头啊，我上了楼之后，我看孙子也哭，媳妇儿也不高兴，正在打电话。哎呀，我一看是怎么回事呢？我说怎么回事了？你们都怎么回事啊？然后媳妇儿打电话，原来我才知道是给我女儿打电话呢。然后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媳妇儿就说儿子是因为孩子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不高兴，不高兴，然后我儿子准是说他说我孙子的，完了我媳妇吧就是闻着儿子说他跟我学，他不学我不知道。媳妇儿说，我说你是不是你今天早晨不高兴是因为让年轻人去买这饭去了？我儿子说的不是因着这一件事情。然后媳妇儿说了一句话，媳妇儿说的就是说，媳妇儿就是说年轻人是服侍是代替你，这一切都是你该做的，年轻人做服侍的事情都是代替你，都是你该做的。结果这一句话进来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什么都没说。其实外面看来什么都不会发生，包括早起我出去，人是看不出发生什么，只是在我的里面发生。媳妇儿说了之后，我没有什么，外面没有什么反应，我里面发生问题，我里面就很就有了，哎呀，我里面就有了一个，哎呀，我这样辛苦的服侍，我不管是时间，不管是钱，不管是家里的服侍，无论是什么，我都可以说圈圈爆。我就说，哎呀，我买我做我花钱，就是说我就是想呀，我这么压力辛勤服侍，只是代替我儿子做呀。我里面就有一种煞进来了，就是有些伤感，就是那种伤心，好像一种忧伤的心的似的，这种东西隐隐约约进来。后来的时候，在周日那一天的时候，媳妇儿也很不快乐，因为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晌午中午十个人吃饭，我女儿在家，还有我媳妇儿的爸妈、亲姐夫他们都来，加上十个人，我做一做做饭。然后他们那天的事情是姑爷他们带着我儿子去给我儿子媳妇儿的爸妈买车，要买一个二手车。然后这件事情当中，他们也很不愉快，但我与我是没什么事情。所以在周日晚上的时候就要回家。周日晚上，这儿媳妇儿说，因为他们这前门五点多才走的下午，然后晚上我要回来，媳妇儿说不让我回去，她说她嗓子有点痛，她说让我在那接着再服侍，我就没有走。到周一的时候，我在那又服侍一天。周一的时候吧，我就是这些事情，我拿到里面去等候，就是我回到里面去等候，去等候。然后我等候的时候呢，神给我就告诉我一句话，就是说你要爱他，要怜悯他。当这样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我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你给我爱，你给我这样怜悯的心，不然的话我自己里面的情况神你是知道的。然后的时候呢，那一天，因为在这三天的时光当中吧，我快一点的说，因为时间有关系，就是三天的时间当中，我自己身体发生了变化，因为三天以前我就有些变化，心脏不好好跳，一天多少次都不好好跳，那三天当中这心脏就不好好跳，然后我就头就胀，然后到在这个周一过去的时候。周二早起，我就从儿媳妇那回来了，我家弟兄就跟儿媳妇说你妈有些不舒服，心脏也不舒服，头也胀，让你妈回去休息休息吧。媳妇说中，就答应了。那天我就从周二我就回来，所以在周二回来的时候，正是周二十点吧，开始在就是美玲老师他们那个我们带我们一块写信那个穆罕德烈的谦卑嘛。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到家之后呢，我还给儿子媳妇留了言，我说我已经到家了，你放心吧，我说的那个中午有饭，那个完了你自己热热啊，我就告诉他说好。然后我就进了会议室，进了会议室，我在那时候神又在我里面做事，神又在我里面做事，光照到我。因为讲到骄傲，美玲老师他也讲到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所以那时候讲到骄傲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看到别人有毛病，就是自己有毛病，你看到别人有毛病，就是你自己的骄傲。哎呀，我说主啊，这不是在说我吗？我不是老是看着媳妇有问题，老是看着媳妇有毛病吗？这是我的骄傲，这是我的骄傲。然后在那里我就跟着，就是跟着，我就在就是在上里面我就认罪。美玲老师说，如果你像我一样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你就回到里面，给我们一段时间，你要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弃绝。我就在那个那会议室当中，我就这样的做，这样的弃绝。后来在下午我等候的时候，我就一直到现在我都对付我里面这个骄傲，一直是我要对付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对付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下午的时候，神还是在我的里面说要爱他，要怜悯他，就是一次一次的。我想神在我里面动的这个功，他不是一下子的，就是好像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好像使我那个心哦动一次，动一次，心动一次，好像就是这样，好像那窗户哦打开点，打开点，好像是这样，不是一下子到底。所以我就，我晚上的时候，我里面就，就是一直心被撬开，一直心被撬开。然后晚上的时候六点上下，我就给媳妇儿，我就打了个微信电话啊，我说你怎么样，嗓子好些了吗？他说好多了。然后他就回我话，他说你好点了吗？怎么样？我说我今天中午睡了一觉，我说我一觉得心脏好点了。他说，那你要是不行的话就去看看吧。我说行，我说得准备周四呢，因为有计划，周四的时候我女儿要带我家弟兄，我们两个身体大检查，每年我们都检查一次，在这个时候已经定好了，我说周四去。他说好，就撂下来这话。可是在晚上的时候撂下之后，一量我的血压高到161，因为我的血压是低，总是110的高压，结果一到了161，我都已经脑袋撑得很了，总是撑得很，更没有呼一阵迷迷昏昏的，就是撑得很。哎呀，我家弟兄一看，哦，这血压低的人现在161，他说那不行，他说那你心脏还老不好，那咱们不能等周四去检查，周三就去检查吧。哎呀，我说那好吧。然后我们就从周三到下个礼拜的周一，一直是在反反复复去医院，反反复复去医院，这样一个检查会诊这几天当中。所以在这几天当中的时候，我就在有空的时候去等候，早起有点空的去等候，所以我就抓着有空的时间去等候。那我就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又在等候的时候，因为我里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神真的是监察人心肺腑啊，他真的是知道我的一切呀。然后我再去等候的时候，神知道我里面的问题还没有全拿走啊，知道啊。我又在仰望，我又在等候的时候，神就向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就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灵乃是与谦卑的最好良药。哎呀，我说主啊，我说你知道我心里有忧伤，我觉得忧伤的还不是一点点的忧伤，就是里面非常的忧伤。然后这句话进来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不愿意忧伤，主啊，你把这忧伤给我拿走，主啊，我愿意让你的灵来。当这样的时候，神他在里面就让我很清楚的，让我好像一幕一幕在我面前演的一般，他就在我里面说，你服侍只看见你自己，你自己付出了那么多，你自己很劳苦，你自己很辛苦。然后就带着我思想到马太福音20章那里的经文，因为那里有一个比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呼召人进葡萄园，正是我看的圣经，那几天我看的这段圣经， 读经当中一天一天的读到哪里，然后就让我在看到那一幕去思想的时候呀，我就是那个早起被呼召进来的人。因为那一个人他就看到一天当中从早到晚他的劳碌，他的辛苦，风吹日晒，没有能够看到神的心意，没有能够认识神，明白神是那么的有恩典，那么的有恩典，那么的有慈爱，那么的有怜悯。当这样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是只是就是看到我自己非常辛苦，所以我心里产生了那样的忧伤伤心，总是我这样的服侍，我这样的劳苦，我这样的付出，我得着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原来在他的心里没有感恩的心呐，我只是取代我儿子啊，就是里面的这个我就是这样啊。当这个的时候，就是里面就是让我很清楚，就是说我招你进葡萄园，这家就是那个葡萄园，招你进这个葡萄园，就是我看我到这葡萄园的服侍，所以我就在这我说主啊主啊，我不对，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是不够认识你，我真的是没有你那样的怜悯丰富的慈爱，我真的是贫穷。我说主啊，我悔改，我悔改，我不要再要这些，我也不要再看这些，主啊主啊，让我看你，你看你，因为让我看到神他怜悯这个家，怜悯儿子，怜悯儿媳妇，怜悯他，主带着我说，带着我思想到说，你怜悯他，他心里也很苦，这三天当中他不高兴，他也是困在牢籍里，困在旧造的这个牢籍生命里，你要爱他，你要怜悯他。哎呀，我想，哦，主啊，你是这样的有怜悯，这样的有慈爱与恩典。我说主啊，好，我愿意悔改，主啊，你帮助我，你悔改。就是这一次的时候，哎呀，神他就把我那个怜悯给我，把他的怜悯就放在我的里面，他的爱就不断的进来，不断的进来。哎，我里面那个忧伤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就主啊，我没有理由伤心，我没有理由忧伤。主啊，不是我。是你，是你，不是我，是你。那时候我就得了医治，就得了医治。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欢喜和快乐，欢喜和快乐。主说，还有一句话，主说，带着我刚开始讲的时候，他说，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吗？问了我一句这样的话，我就在思想，主说，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吗？后来主就带着我思想啥？你看你现在就不能做，你现在你血压一高，你现在你心脏不好，你就不能做了。我就说主啊，我感谢你以前所做，那都是你与我同在，都是你爱我，都是你帮助我，都是你，不是我。不让我看到你现在不能服侍吧，你是不是你看你身体有毛病，你不能服侍了。哎呀，我就说，我说主啊主啊，你好像真的是我的心苏醒一样，就我的心就被苏醒，所以那时候我就全然的得医治，我就没有了忧伤，而是我里面有那个喜乐的灵进来了，神那个怜悯和爱进来了，然后我就是，哎呀，真的非常感谢主。后来在我周六的时候吧。周六的时候我去还那个上医院里去回诊，去还那个24小时动态动态被的那个，还有血压24小时动态观测，我去周六还那个的时候，我也是早起先给孩子做儿饭，媳妇还是在屋里睡觉躺着呢，因为其实我总是神总是告诉我有怜悯，因为我就是媳妇工作非常累，他不同别的医生，他虽然是医生，但是他是骨科医院做，他是康复科做手法的，每天那个病人多呀的时候，就可能的他都很累，因为他做手法。 不好意思，我喝一口水。所以非常感谢主，所以我总是说周日周六让他多休息多休息啊。所以那次周六的时候，媳妇儿睡觉，我给孙子做饭打回来，然后我就我家弟兄带着我到医院去还这个东西。还这东西从医院一出来的时候，因为不能回诊，我挂的专家门诊，周六周日不值班，还得周一来回诊。然后我就从医院里头拉着我出来，出来的时候我坐上车，我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说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哈利路亚。然后我就上里面回，上里面去回去仰望主。哎呀，主一下子他的话语又来到我的里面，他说你的儿子，你的媳妇，你的丈夫，他不单单是你的媳妇啊，不单单是你的儿子，不单单是你的丈夫，他们都是你的弟兄。哎呀，这话进来就带着爱，带着能力，哎呀，就带着释放。真的，这话进来的时候，哎呀，我的心里说不上有多么的欢喜和快乐。我知道明白，哦，我进这葡萄园的服侍，哦，主啊，是的，他们都是我的弟兄。我是在主里面，我是为主，我的心是向着主，我的心是中心内容是基督，所以我非常快乐。我一下子快乐的我就说出来，我说的，哎呀，神向我说话呢。我丈夫说，你说什么呢？我说，主说我的儿子，我的媳妇，我的丈夫，他不都是我，不单是这个，他都是我的弟兄。一下子我弟兄就笑了，所以我就欢欢喜喜，那时候就开车回到媳妇那里。所以非常感恩神是这样的，这样的拯救我，把里面那个恶人呐、啊，把我里面那个恶人压制我的，我的骄傲，我的忧伤，我老己拿走的。他是这样的消灭我里面的敌人，他是这样的借着这样的环境，他是在熬炼我，为的是炼净我里面的己，好能够让我有他的生命性情。真的感谢主，看到这一切，现在回头再思想再看，乃是神丰富的奇妙的奇妙的慈爱，他是引着爱我。真的感谢主，非常感恩在神的面前。好好，牧师，我就到这里。
谢谢我们常常现在在圣经里边能够跟自己的生命联系起来，实在是爱，感谢主。既然主这样我们来祷告一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安安静静姐妹身上所做的，主啊，因为他寻求你就寻见了，你就对他说话，让他的忧伤变为喜乐，让他一切把事情一切都跟永远连接起来。主啊，谢谢你让他得安慰，知道他所做的，他所服侍的不是人，乃是你。你放在他身边的每一位，是他是借着服侍他们，他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你要使他的生命变得更美。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还恳求你不只来对他说话，你要垂听他的祷告，你也来对他的弟兄说话，也对他的儿子说话，也对他的媳妇说话， 让他们每一个都能够跟耶稣连接上，在每件事上都能够来得你的开启，也得你的祝福。抓着让这整个家庭真的就像你所讲的，每一个都成为主里的人，都成为主里的人，都成为蒙恩得福的人。主，我相信你做在我们姐妹身上，做在每一件上事上，他愿意退让，他愿意看到这是主，这是主的手。你要接受他生命所结的美好的果子，把福音的种子撒在这整个家中。有一天他们每一个家里的每一个都要来归向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主也特别祝福他的先生，在每件事上能够支持他，扶持他，照顾他，帮助他。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快快的来得着这位弟兄，赞美主，把荣耀归给你。主啊，这不只是我们对安安静静姐妹的祷告，也是为我们今天在线上每一位的祷告。主啊，愿你在我们每一个遭遇中，你来对我们说话，来彰显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常常听到你的声音，享受你的同在，也被你来制作，被你来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像你。感谢赞美主。主啊，想到你在上十字架之前，你为每一个不配的人来洗脚，主啊，就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更加低伏，更加低伏。无论服侍的人是什么，无论对方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就是能够欢喜快乐，因为我是坐在主的身上。只要主欢喜，我就欢喜。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现在来翻开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来读一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就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主，就是刚放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现在请大家安静片刻，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里边还有什么需要求主赦免的？我们里边还有没有解开的结？还有忧闷？我们都求主这个时候圣灵来关照我们。刚才我看到有人写说，今天姐妹的见证正是主在对她说话，使她里面的问题也解决了，也想通了。主就是这么奇妙，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次来纪念主，就是纪念他在世上是怎么活的，给我们活出他的榜样。他在世上所受的没有一样是他应该受的，光是人对他错误的看法，把他当作一个平常人，我们就已经大大的得罪他了。他是尊贵的君王，他是来到地上为了要拯救我们。当他看到来听到的人天黑了，他们一定肚子饿了，他出于他里面的爱跟怜悯，他用五个饼掰开分给那五千人吃，使他们吃饱。五个饼两条鱼，让他们吃饱饱的。那些吃饼的人或者是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因为他没有体会到他的爱，他这么顾念这些人，要快快的来领受他的爱。 而是当作一个神迹，传开传开传开，然后再来，不是要来听他讲道，而是盼望他再变一次，变一次魔术。这又是何等的伤他的心。主耶稣现在给每一个要他的人，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经历，也就是让我们可以有一点能够领受他的慈爱，明白他的用心，看到他的生命就像这个饼常常为我们掰开，他也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学他的样式。当他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是要我们学他的样式。像刚才姐妹分享的见证，在那个经历中，其实主就是让他的生命可以有一个被掰开这样的机会，这样来纪念他。他的生命就是在他的血里边也为我们倾倒出来，倾倒出来。这个血里面有生命，当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倾倒出来，这个血就能给别人带来一个新的生命。我相信我们每一次生命的掰开掰开，我们的忍受，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喜乐，都会可以像耶稣这样把生命流到别人的身上。所有看到这些、经历到这些见证有关的人，我相信有一天神的爱都要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也一起来得着生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生命的身体这样为我们掰开。我们今天纪念你，也向你祷告，让我们在各种的环境中能够常常这样来纪念你，在每一个环境中我们都乐意的让我们的身体被掰开。我们一起来吃这个饼，说也让我们像你一样能够倾倒我们的生命，能够把安宁带给别人， 生命传给别人，让人都能够来得耶稣这个永远丰盛的生命。我们向你求，凡是与我们有关的人都能够从我们身上来被传到耶稣的生命，以后在圣城耶路撒冷我们都能够见面。赞美主，我们来一起喝这个杯。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也让我们今天能够如此来纪念你。你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不忘记你给我们所立下的榜样。主啊，让我们不只是吃了这个饼喝了这个杯，愿你生命的见证一直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纪念你。遇到每一件事情，我们就想起你。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要来学你的榜样，要来纪念你。赞美主，愿你施恩赐福给今天线上的每一位家人，也祝福他们的家庭，也求你使我们在家中，我们的生命成为掰开的饼，成为愿意倾倒的生命，好像我们全家都能够来归向你，都能够来更多追求要你。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线上的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Amen.